嚼果子，一口接一口的甜而不腻。
果子是带有人情味的沟通，它出现在童年的回忆，出社会后办公室午茶圈圈，
它走进家人朋友的饭后时光，又见证两人爱情的温度。
有时它伴随一段增广见闻的旅程，有时又成为节气的伴手必备。
让我们一同嚼果子，生命展现新色彩。Who choose you will？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嚼果子。这是一个专为晚熟世代年轻人所打造的访谈性节目，探讨晚熟的我们所面对的成长与挑战。我是主持人花生糖。很快的，我们本季的婚姻路上主题哦，逐渐要走到尾声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水煮蛋啊，我真的邀约他很久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机会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哦。等一下我会请他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哦。那他在我们朋友的眼中呢，是一位超有爱的老师。每次呢，我们总能从他的分享当中呢，去感受到满满的感动和付出。我们欢迎水煮蛋。
嗨，大家好。
哎，那我们请水煮蛋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目前在公立学校国中已经教书快要20年了、我是7年级前段班、然后我的先生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我2岁，然后我们有2个宝贝，一个是9岁的哥哥，一个是5岁的妹妹。对，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水煮蛋大概信主多久的时间？
我是2019年5月受洗，其实当时应该可能快要40了，大概35、36岁，在我怀孕的过程、育婴流停的过程接触福音这样子。对，那目前为止就是我是家里面唯一的基督徒。对，
对，我们知道那个水煮蛋的先生他目前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因为他时常会出现在教会哦，因为他会陪同水煮蛋一起参与我们的很多活动或者聚会哦，所以他对我们来说都不算陌生这样子。那我想先请水煮蛋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然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他是可以让你迈入婚姻的那一个人呢？
我们两个现在在同一间学校任教，那当年也是一起考进来的同梯的同事。对，然后那时候大家大概都24、5岁这样子。对，那后来我们更熟识之后发现说，哦，其实我们两个也是同一所师培。对，就是台北师大
大学毕业的。
对，然后我是大学部，他是研究所这样。那很有趣的是后来我们大概几年前带着2个小孩第一次回到师大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们说，哦，爸爸妈妈以前在这边读书，然后我们就开始拼凑我们的求学历程的时候，发现，哦，其实我们应该可能已经上演向左走向右走很久了就是我们就住在男一社跟女一社这样子。后来包含到我工作第一年在台北，然后他那一年实习，其实我们连租的地方都很近，在那个古亭捷运站附近。对，这样子。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认识，然后一直到一起考进现在服务的学校，对，当了同事这样。那刚进来就是大家都要接导师嘛，不过我们那一年呢很幸运，就是很多的新手老师，所以我们大概有10几个人一起带同一个年级。对，菜鸟导师这样。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常常都下班之后就一起去吃饭啊，交流啊，讨论学生，真的就是很菜很菜，可能都还要讨论一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基本的问题，怎么排座位啊，对啊，怎么样这个处理学生问题这样。对，然后假日的时候也会一起骑摩托车或开车去玩，一群人这样子。
就像大学社团的生活。
对，因为那时候就刚脱离大学学生啊。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对我老公的印象就是他好怪
好怪是不是
好怪。对
为什么？
我记得我还曾经问过一个就是跟他比较要好的我们两个中间共同的同事，我说你怎么跟他聊天的啊，就是跟他聊天要聊什么我不知道欸。但是我就觉得他就是个生物怪咖。因为我们任教科目不同嘛，他是自然科，我是语文科，我就觉得啊，真的是不同世界这样。然后我们每次出去玩我都觉得这个人到底在干嘛，要 要不就是抬头在看树，要不就是蹲在地上、嗯、看蚂蚁、嗯、看第一这样。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宜兰太平山吧、嗯、然后大家都已经就是集合时间到了，然后这个人到底去哪里，我们就还要回头，然后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蹲在一个角落这样，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在看什么，然后蹲下来跟他一起看，然后他就指着地上那个石头上面白白的，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这个是第一哦，地板的第，衣服的衣。我觉得天哪，这是我完全不会停留看的东西。
对，
所以我就真的觉得我们大概前面两三年的时间就是非常的不熟的同事。对，
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熟起来？
对，后来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在 FB 上面就看到，哦，有一个人他要救一只流浪猫这样子、嗯、因为那个地方是关了很多的猫狗，那也在我们学校附近，我就联络另外一个女同事说，诶，我们明天下班要不要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然后结果没想到就踏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就是救援流浪猫狗、嗯、对，但这件事也本来当然也不在我的规划内这样、嗯、对，然后我同事就开车载着我一起去，因为大家其实都把小猫都带走了，但是就有一只成猫，它就是被关在笼子里、嗯、那可能因为成猫所以大家就对它比较没有这么多的爱心，
爱
对,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把那一只大橘带回来、嗯、那问题是来了，就是其实我根本没有养过猫，当时也不太喜欢、嗯、对，就想说怎么办，然后就路上跟我同事讨论，那我同事就说，诶，我们可以找
叉叉叉，
就是我先生、嗯、对，然后我们就哇，对耶，因为他就生物老师嘛、嗯、然后以前我们就是对他的印象也就是生物怪咖，厚着脸皮就跟他说，嘿，你愿不愿意照顾这一只猫咪这样、嗯、对，那后来也是我们还是有一点良心啦，就想说总不能都丢给他、嗯、对，所以我们就是中间空堂我们也会去看看这一只猫，喂喂他、嗯、然后帮他清清猫砂这样子，那个时间才开始有进一步接触、嗯、对，然后后来呢可能就是学校的学生们知道说，诶，这里有猫，他们就会来看，那我们也发现说，诶，这只猫在学校里面能够带来的教育意义，尤其是生命教育，
对，
比方说我们看到比较边缘的孩子他下课回来抱着猫、嗯、找到朋友，
对
对，然后也曾经有我们学校的那种小流氓、嗯、对，大哥，
对，
有一天早上拎着两只然后来说，老师，我在路上看到他们，我很担心他们会被撞到，所以我就把他们抓来了，从书包里掏出两只，这样
越来越多流浪猫，是不是？
对, 對，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一路都不在我们的预期内，我们并不是设定要做这件事、嗯、可是当你看到孩子们在这些猫狗身上被安抚，或者是他们可以一起来照顾、嗯、然后那种眼神的喜悦，然后甚至我就讲我们学校那个小大哥拎着两只来，然后说，哦，我觉得他会被撞到，我会担心，然后我也跟他讲，我说，好，那你以后每节课都要来照顾他、哦嗯、要跟老师一起，不是把他丢给老师这样、嗯、后来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当奶猫一直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刚开眼的小猫，他还要喂奶，然后我们要去买奶瓶，要去买奶粉，然后要帮他这个饮尿，好，用卫生纸沾温水，然后去刺激他的肛门，当然这些我都不会、嗯、就是我先生他教我，然后他看到他做这样、嗯、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在课堂最后几分钟就会让小猫咪出场，然后告诉他们这只猫是怎么样被照顾，然后它有什么生理需求，然后我就深深发现说，哇，就是原来这是一个很能够触动孩子的一个课程媒介、嗯、对，然后所以就这样误打误撞，所以让我们在流浪动物生命教育有越来越多的连结，然后后来我们还一起去参加教案比赛还一起去分享生命教育课程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当然就是变成我们两个的一个连结、嗯、对，然后最最最最最最高纪录就是那时候大概是春天，可能就是这个季节啊、有三窝小猫被送来，
三窝总共
11只，
哇，
对，然后 我先生就是把他们装在一个箱子里面，你知道十一只要喂完一轮再拍完嗝，喂完还要拍完嗝、嗯、就他喂一只我拍一只，他喂一只我拍一只、嗯、然后最后饮尿，然后让他送回他的小床睡觉这样、嗯、对，忽然在有一天有一个当下，我忽然觉得嗯我跟他好像一起在
照顾小 baby，
对呀呀，就是觉得说，哎、欸，或许 许这个人还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
到时候心里就萌芽了是不是？
对、哦、对，就是有觉得说如果我的下一代是这样被照顾，我觉得也 OK， 也挺好的。
他是一个让你看到他很细心的一面
哦，非常，
然后非常有爱心，愿意照顾小孩的一个特质，
对
对,
对、嗯、就是那个猫的温度啊、嗯、灯的位置啊，那个保暖灯啊，下面的保暖的垫子啊，哇，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望尘莫及的事情
啊。所以你一开始还不认识他之前，你对你的婚姻本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就是听起来他好像不是你原本设定的那个样子，对不对？
没错。我觉得神很有趣哈、嗯，真的就是在我们在母父或者是神对我们的计划规划，我们本来有个设定，
对、
我一定要他，我的另一半是怎样怎样这样，对，那我觉得神真的都为我们预备，但是那个预备神比我们更了解，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对、嗯、说真的他真的本来不是我择偶的对象、嗯、甚至在我们当朋友那两三年我也没有想过他会是我的另一半、嗯、对，那我觉得当然就是透过流浪猫狗这件事让我看到他很细心温柔的一面，
对,
对，然后当然后来在更多交流里面我们也发现说、欸、其实我们在对生命的态度上面是相近的、
哦、这个部分的价值观是相近，
对生命的感动，
对，
嗯，温、嗯、柔，嗯，对，当然很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是都市长大的孩子，嗯，他是在南投山上长大的孩子、哦、在凤梨田、哦、那个火龙果田长大的孩子，
野放的孩子，
对、嗯、对对，那后来你看这样一路一路，最后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相遇，然后还有我读语文读文学，他读生物，好，理科、嗯、对，我觉得这些背景都非常的不同、嗯、对，但是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晚婚、
哦、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一路当中我们还有很多觉得彼此相同又觉得彼此很不同、
嗯、
对，到底要怎么磨合，然后是不是适合进入婚姻这样，但是我就还是很感谢神，就是神一路的带领，然后跟我的先生虽然当时也不认识神，但我觉得又觉得他很有智慧、
嗯、
对，因为如果在我没有智慧的时候他也没有智慧，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没办法走到现在，
没错，
对、嗯、所以我觉得夫妻就是当一个人比较软弱的时候、嗯、另外一个人就要比较刚强的把他扶起来，
对,
對、嗯、然后当一个人可能像我比较常现在感性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可能要用他的理科思维把我拉出来、嗯、
对
对，
哇，那现在听起来水煮蛋跟他的先生就是一个文科跟理科理工男的一个相遇的爱情故事哦、喔，那我们觉得很精彩，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然后待会回来我们再请水煮蛋来分享更精彩的夫妻相处小故事。欢迎回到绝果子。那从前面的分享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水煮蛋跟他先生哦，都是对教育非常有热忱哦，尤其以及有使命感的夫妻档哦。所以你们自己觉得你们的价值观这个部分算是相近的，对不对？
嗯，是在教育上。
那可以大概举一些例子，说你们跟学生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是让你觉得说，哎、欸，你对你先生另眼相看，或者说你觉得更崇拜他的事情，嗯、好不好？
刚刚讲我们前面三年是很普通的朋友，就把第一届导师班带完了。
嗯、
那带完之后，其实我一直在第一线教学，就是教书代班，然后后来他就比较转向协行，还有辅导，还有
行政工作，
对，行政工作、嗯、对，那但是因为我第一线一直在跟学生接触，然后代班，我觉得先生对我代班的投入跟状况都蛮支持的、
嗯、
对，然后印象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次，就是大概在两三年前有一个假日，我们已经预计要出门了、
嗯、
对，然后 后都已经穿好啦、戴好啦，这样就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我学生的家里面有一个紧急的状况、然后我就在想怎么办。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就出门去玩，但是后来我就是跟他说，我说我的学生现在可能在跟妈妈在某一个旅馆避难、好，因为爸爸喝醉了、对，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家的经济情况、然后还带着一个2岁的小弟弟、对，所以我就跟先生说可不可以载我到那个地方、然后让我帮助他们这样、然后我先生就是立刻的，就是他也没有第二句话，就是好在哪里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出发了，然后到那个旅馆找到他们，然后把本来出门要带的现金，身上的现金就直接给他。
所以你们那一趟出游就没有去了是吗？
有去、后来再去领钱对 okay, 对，就是身上大概2-3千吧、因为我这个学生的弟弟跟我当时女儿2岁是差不多年龄、所以我就是想到说他可能需要一些因为他也不确定他能不能回家、对，好，然后他我就准备一些奶粉啊、那个玩具啊、书啊、衣服啊这样子、对，就让他能够先安抚一下他的小孩、对，然后那一天我们到那个旅馆楼下的时候，他妈妈出来是抱着我哭的、对，然后我先生在车上都有看到、对，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那一次上车我真的是还蛮感动，因为耽误很多时间，然后花了钱，然后来做这件、而且是在假日、对，然后但是他真的就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对，不会说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啊、之类的，
就眉头不皱一下这样、对，那他也知道我大概把身上2-3千块的现金都给他、对，
所以这件事情让你觉得是你做任何的事情他都非常的支持你吗？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默默的配合，然后尽量的能够支持，对、尤其是在我对学生花钱这件事情上面、对，我的花钱并不是讨好孩子，
对，
而是我们知道某些孩子他真的有需求、比方说我也曾经买过制服给我的学生，
就他对你的对学生上的付出他都是非常支持的这样子、那你们夫妻相处生活上面有出现过什么摩擦吗？
其实说真的我们很常吵架、对，但是那个架就是很小，真的感谢神就是为我预备这样一个价值观相近的先生、然后对我又很包容，
对，
但通常吵架都是因为我个性急、他个性比较坏、然后我比较掌控，然后我语气比较容易不好、对，所以他都是被我激怒的，应该是这样说对、对，就是我后来读经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顺服这个概念、对，但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在顺服的、对，没有太顺服父母，也没有太顺服老师、我就是那个圣经上说很依靠自己聪明的人，就很感谢我的小组长跟我的小组姐妹、在我育婴留停那段时间我接触到，然后他们都已经是基督徒，然后我是一个福音朋友，然后每次在小组的时候听到他们怎么样跟先生顺服，怎么样敬先生为头，然后怎么样吵完架还可以手牵手祷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吵完架不是等他来跟我道歉吗？对、
大部分一般的人都是这样想，
对， 对，就是很世俗的一个夫妻生活、我就觉得我也好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就是不是只有我跟他，是中间还有神、对，来做我们的中保、来做我们的调解人、对，然后后来再读到圣经里面说的就是什么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然后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先生啊，好，这些我都觉得哇，原来在信仰里面夫妻关系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做得很好啦，我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口气不好、对，但是我有努力往这个方向迈进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接触信仰以后对你的婚姻价值观上也产生了一些调整对不对？
对，非常大。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之前在一开始是怎么认识这个信仰的？
一开始就是我儿子已经2岁、然后因为怀孕流产了2次、在学校工作的情况下，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这个教师工作身心压力也挺大的，
对
对，所以我想说是不是趁孩子3岁前留停、然后好好的生第二个，那我也很感谢先生、其实是他跟我说的、他说你要不要留停、好，然后把 那个我们
身体养好，
对对对，就不要那么辛苦、嗯、要不然其实我是非常喜欢上班的人，
看得出来。
然后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就要让他养这样，然后我就留体、嗯、然后带着儿子，然后在带儿子的过程里面就偶然发现，哎，就是有一群妈妈也是这样子在带小孩，
全职妈妈，
对对、嗯、有一个这样的小组、嗯、对，然后我就，但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小组，然后所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完小组的时候、嗯、我是回家很开心跟我老公说，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地方有一群人可以跟我一起带小孩、嗯、要不然的话其实我当时蛮孤单的，然后又想说、嗯、哇，而且那地方可以吃喝玩乐聊天。谢谢我的小组长开放他的家庭、嗯、对，所以就是在那段时间得到了很温暖的支持、嗯、然后听到了很多他们就是基督教家庭里面，哦，原来是这样的夫妻关系，哦，原来是这样的亲子关系，
对，
哦，原来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嗯、是神的产业、嗯、对，我都觉得哇，就是一个打开我的眼睛，对、嗯、但是在当时说真的我没有想过我会受洗，我还回家跟我老公说，我说你放心啦，我绝对不会受洗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依靠自己聪明的人嘛。对啊，哇，
那所以那个转变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嗯，就是当然这段时间的潜移默化造就、嗯、对，然后一直到生了我女儿，但是其实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流产了五次、嗯、然后我女儿是我进了小组之后这个怀孕然后生下来，我都不觉得说神在帮我或我需要神、嗯、对、嗯、我还是觉得我是依靠自己努力把这个孩子流产五次生出来了，
就是还是很科学的
对
的思考，
是
对不对？
是是、嗯、然后一直到某一天我跟小组姐妹聚会完，师母就说，哎，你来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受洗啊，我就想说不用啊，就是我其实想要的都有了、对，你看女儿我都生出来了、流产五次、欸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爱我的先生，一个可爱的儿子，又
现在有女儿，
又生到女儿了，一儿一女，对不对？然后又可以不用上班、嗯、我觉得很幸福、嗯、对。但是你知道就有一天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在我们家楼下吹着风晒着太阳，然后看着喷水池，然后当下我就在想，神啊，师母说我要受洗、哦、那你总得让我知道我受洗你能给我什么、嗯、这样。但是在当下就是在我内心想完这个念头的下一秒钟，就是真的有立刻有一个意念或声音然后告诉我一句话，那句话叫做，你眼前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哇，
对，然后当下我、嗯、我是跳起来的，因为我本来坐着，
对，
我是跳起来然后看我的左右、嗯，然后因为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嗯，对，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靠我努力嘛，
对
对，然后努力就应该要得到嘛、嗯、对。那后来念到主导文，他说这世界上的荣耀权柄财富都是神的，
对
对，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师母，然后把刚刚那一段历程告诉师母，然后跟师母说，好啦，我要受洗了。
开始有跟神忏悔一下说，啊，我不应该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样子。
对、嗯、瞬间瞬间明白。
嗯，那你觉得在你认识主的这一段期间、哦、对你的婚姻，因为婚姻关系可能也产生一些转变嘛，对不对？你的先生都看在眼里嘛、哦、你觉得你先生有没有被你影响呢？
回到刚刚我讲刚去小组的时候，
对，
然后每天他上班啊，我在家带小孩，他回来我就会开始，因为他就是我的老板嘛，我的衣食父母。对，我要跟他报告我们今天做了什么，这样、嗯、不是在家混哦。
对，
然后就是讲到小组，我就会说，哦，我今天在小组听到什么什么见证啊、嗯、分享啊、欸、我看得出来他其实没有想听。
对
对, 对，就是很敷衍这样。对，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分享更深的东西。
对,
对，可是后来到我受洗，到我更多的灵命的稳固，我很想要他也是基督徒，可是他又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我也为他祷告。然后这两三年我觉得最感谢神，就是我看到神兴起他，好，然后给他权柄、嗯、让他能够为神做事，
对，
然后坐在学生身上，坐在校园里、嗯、对，我很感动、嗯、那 我又在这里面因为有很多的征战、嗯、对，然后我可以真的有时候在人的事情里面很烦的时候，他回来他已经真的是用尽最后力气跟我诉苦的时候，抱怨的时候，我可以拿一句经文出来、嗯、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嗯、对，然后他听完之后他就会默默的点点头、嗯、对，我就知道哇
他变了、
就是、对对，神在他生命中工作了、嗯、对，虽然我也很希望他赶快休息，但我知道就像我当时很悖逆也是需要神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嗯、
然后让我心服口服、嗯、对，所以我就知道说神是在造就他，同时也是让他心服口服、嗯、对，那这就我只能为他祷告跟陪伴他，对，认识神。
就像你说的哦，因为神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预备的时间、哦、所以也许他的时间还没到，
是，
而且他又是一个理工男嘛，对不
对,
对，凡是以信奉科学为主、哦、那所以呢，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跟你一样，就是他可能也许另一半目前都还不是基督徒，那他心里也许会有一些遗憾，对，或者是目前也有一些惆怅，因为每次总是不能一起小组，不能一起聚会。那你觉得在这样跟你一样情况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的呢？
我觉得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嘛、嗯哦、凡事包容，我觉得这个用在夫妻关系里面特别适合、嗯、然后我可以理解那一种很希望对方也能够跟我一起在这个信仰里成长的一个感受，
对。
但是我也相信，就是我觉得其实信仰跟婚姻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心服口服的走进来、嗯、神有神的时间、嗯、对，所以我们常常为他祷告、嗯、我们也常常成为他的帮助力量、嗯、稳固他、嗯、我相信他都可以感受到、嗯、对，然后真的也是夫妻同父一轭，我们没办法说今天我不管你我就去做我的事、嗯、对，好，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同父一轭，这样就不是圣经上说的同父一轭、嗯、所以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成为他的帮助，那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成为我的支持，那我觉得这个慢慢一定神会在当中工作让我们走向合一、
嗯嗯、就是我们一样不要放弃这个盼望、哦、
对，
那我相信今天水煮蛋的分享呢一定也会让很多听众朋友感同身受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他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
好，
拜拜
拜拜。